好，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节还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四节。
屏幕上有没有掉出来啊？
我们还是像前几次一样，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读神的话语。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我们一起来为正道来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你的爱。主啊，你的爱所显的是何等的长阔深高。主啊，你向我们赐的恩典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我们谢谢主，今天再次将你丰富的话语赐下来。主啊，孩子知道自己太有限，就求主啊，你亲自的打开弟兄姊妹的灵眼，是吧？就像使徒保罗所祷告的，求你将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是吧？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是吧？你在我们中间的产业有何等的荣耀，是吧？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吧？唯有你圣灵自己的开启自己的工作，我们才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才能够有力量来遵循，是吧？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真理。神借着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里面，给我们启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一节一节甚至一个词一个词的来看的话，是非常值得花这样的这个功夫的。我们在之前看到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教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福气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赐福的方法，他是用他自己全权的拣选，他赐福的对象是在创世之前还没有出现的选民。那当然这个时间顺序上是在
创立世界之先就做了这样的拣选。那么赐福的途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这样赐福的目的，我们上次讲过，是为了我们可以得以圣洁，也就是像上帝那样，像神自己那样的圣洁。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看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神这样子拣选，这样子赐恩，他的动机是什么？还有呢，他就像刚才所说的，他恩上加恩，除了通过拣选要让我们得成为圣洁之外，他还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个儿子的名分，一个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他旨意里面是一层一层加上去，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当然他所做的这一切的目标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荣耀他自己。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神这样子赐恩赐福给我们的一个动机，就是爱。这个是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第五节里面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么关于这个又因爱我们我们的理解呢，是说这个又因着爱是来修饰上帝自己的作为的，包括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包括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爱是在上帝所有作为的背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机。因为神他其实并没有义务来拣选某些人来拯救我们，因为他不欠我们任何人，他没有义务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子做，不是出于其他任何自私的或者是说不良的动机，而只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一个爱。使徒行传第17章24到25节这样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里面就说到神其实并不需要我们来为他做什么，他也不欠我们什么，他要赏赐给我们是因为他有爱的动机。那么在这里说到爱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什么？我在这里简单的有总结十点，实际上这十点是还是不够全面的能够说明上帝爱的这个丰富，所以就求主帮助在这里尽我们的一个可能去来说明，去来理解。首先，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或者说是圣爱。因为神的爱是他自己全部美善属性的体现。圣经里说神就是爱，也就是说这里面包含了他的全能，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全知全能等等属性，并且和这些属性并行不悖，不能够分离的。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上帝其他的属性来考虑。而我们在堕落的这个人性里面呢，是容易这样来考虑的，容易对上帝的这个爱产生一些扭曲。而神的爱呢，并非人间我们一般在周围听到很多的那种堕落的扭曲的自私的被滥用的爱。人其实都是渴望爱的，那么为了表达这个爱的需要，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文字文学影视音乐作品来反映这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爱情剧，无论它多么狗血多么恶俗，还是有很多人去看，也是因为人里面是有这个需要的。但是呢，在堕落的人那里呢， 就把上帝原初那个最好的那个爱给他滥用了。现在在社会上流行的就所谓的爱，人所歌颂的，所表现的，常常是没有标准、没有道德、没有真理、没有约束的爱，是一些情欲的放纵，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欲望。基本上就是说，不要管我，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爱我，或者是以爱为名，反过来去约束人，约束人。而神的爱不是这样。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上次查的时候，上次我们来正道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的爱是要人成为圣洁的，而不是那种泛滥的没有标准的那种爱。以弗所书五章25节26节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姑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爱，一个效法神的爱，是要让被爱的对方成为圣洁，是在主里面可以更加追求更加认识他。所以这点我们说到神的爱是圣洁的爱。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爱，他也是全权的自由的爱，他也是预先的爱、拣选的爱。我们上次讲到，在我们这些被爱的对象出生之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之前，甚至在世界创立之先，神就已经爱了我们，这是真真正正的无条件的爱。这也当然是我们不配得的爱，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我们才所以被神这样子爱。上帝的爱当然也是牺牲的爱，因为他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赎罪，所以真正的爱里面一定有牺牲的成分。这个上帝的爱也是行动的爱，他不是在口头里说一说，而是他真正的用他的行动来表现出来。他的爱也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爱，没有虚伪的。神的爱也是主动寻求帮助他人的爱。当我们陷在罪恶里面被捆绑没有办法摆脱的时候，神就主动的采取行动来拯救我们，是主动寻求帮助他人的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九点，神的爱也是对仇敌的爱，这是极其宽容忍耐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吩咐我们主吩咐我们要爱仇敌，其实就是像天父那样去爱他的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最后说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罗马书第5章7到9节指出来，其实我们都曾是神的仇敌，但是呢他爱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状态，是在他的愤怒跟咒诅之下，但是怎么样，但是主宽容忍耐，而且呢赐下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跟他和好，跟他和好。第十点，神的爱是对他儿女的一个专爱， 这个也就是讲到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这一点。这一点，有的人说，上帝既然创造了所有的人，那么上帝就是所有人的父。这句话前半句呢是对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跟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因为神虽创造了人，但人却背逆神，不认神，不认他为父，反而跟随撒旦，认贼作父。所以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并没有和神之间有父子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父子之间本该是儿子爱父亲，尊荣顺服父亲，而父亲爱儿子，抚养教导带领他，将产业传给他。而现在因为儿子的背逆，这层关系其实已经断了，其实已经断了。虽然神对人仍有普遍的恩典，甚至让悖逆和灭亡之子在他创造并维持的世界上得到他供应的好处，他让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让雨水降在好人田里也降在坏人田里，虽然他还是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还是天天呼唤罪人回转，宽容忍耐他们，但是神以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那种专门的爱，是给他所拣选所拯救的儿女的。他和信主之间，信主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认识他的世人所无法享受，也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他的拣选和预定里面向他的儿女体现出来的专门的爱，是一个恩上加恩、爱上加爱的一个爱。不仅是神的儿女成为圣洁，又是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进入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来看哈，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说法，他没有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儿女，没有直接这样说，他的说法具体是说是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那么如果把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比较直接的翻译成中文呢，他应该是说是领养成为儿子，或者是就说他本来不是儿子的，现在通过领养成为儿子。英文是说predestined into adoption as sons, 或者是 predestined into sonship through Jesus Christ,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养成为一个儿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而不直接说就成为儿女就好了呢？有一些这个翻译的版本，包括英文的版本，在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领养这个概念给它去掉了。中文版本也有那样子翻的，但是呢，那个没有真正的表现出来保罗要在这里用的一个得儿子名分，也就是说用领养一个概念来表达了一个意思，来表达意思。保罗在这儿所用的实际上是当时罗马法律里面的一个领养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也就是说，用着这个中马田牧师的一个解释。就是在罗马法律之下，儿子的名分确保所收纳的孩子有权得着养父的名字和财产。一个孩子被人收纳的那一刻，那个孩子就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一种绝对合法的权利来做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呢，罗马法律也赋予收纳那孩子的人做父亲的所有的权利和特权，这是包括双方在内的，包括双方在内的。他所着重的，与其说是在于孩子的性情，不如说是在于孩子的身份。性情当然是非常要紧的， 但儿子的名分这个词语所强调的却不是在此。换句话说，保罗用了这个得儿子名分，或者是说领养或者收养成为儿子，是要强调在当时的这个罗马法律的背景之下，这个虽然原来在血缘上不是儿子的，现在成为神的儿子之后，他拥有的这个权利跟地位跟真正的儿子是一样的，是一样。所以他在这里是要强调，我们这些虽然原来与神为敌，虽然是外邦人，虽然原来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成为神的儿子之后，就跟那个原来的血缘的那个儿子的所有的权利和特权是一样的，一样的，没有差别，没有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原来的确没有这样的地位的，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不是神家里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九节，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虽然在旧约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所以律法诸约这些先给了以色列人，外邦人是后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保罗说，你想想看，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收养的这个法律，这个真正被这个收养过来之后的这个儿子，他所得的权利地位特权，是跟原来那个儿子是一样的，并没有差别，并没有低人一等，并没有低人一等。所以保罗在这里要特别用的这个得儿子名分的这样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得的地位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荣耀。好，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就是说是有个转换的，是从原来与神为敌的，不认识神的，与神无关的，现在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而这件事情呢，是神预定，是他主动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就好像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好像我们说被收养被领养都是没人要的，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可能比较落后的一些国家，很多那些残疾的不好的那些被人认为不好的那小孩子放在那个孤儿院里面要等着人收养。但是在当时罗马的社会里面，常常是家里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他去收养，他去领养他的继承人，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子嗣，或者是因为他的那个儿子不行，他认为不能够真正的去怎么样使他的家族那个产业能够存留保存下去，他反而是到外面去找一个他认为是可以适合那个继承的那个人，常常找到的是比较优秀的青年，通过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手段，把他领养为这个儿子，作为这个产业的继承人，是这样一个观念。 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还有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呢，保罗其实也有讲到类似的一个观念。加拉太书第四章说到，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里是讲了我们的状态，或者保罗自己的在信主之前的经历，就是在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在律法或者对外邦人来说是良心道德的这个管束之下，约束之下，让我们知罪。第四节说，直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你们叫做做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说到，在法律的程序上把我们赎出来，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得到儿子的这个身份和地位。那第六节我们下面会再讲一点，就是说又通过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性情。所以一个是身份跟地位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比较强调的，就是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上帝要做的进一步的工作，除了得到这个法律上得到这个身份地位名分之外，他还要在生命上面重生我们，让我们得到神自己的性情，神自己的性情。加拉太书四章第七节又接着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罗马书第八章也有类似的表达，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原来害怕是因为原来因为犯罪在律法和良心之下，那么现在呢，因为神收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个害怕。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何等荣耀的名分和地位，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再讲一层，就是神的这个恩典，我们说恩上加恩。我们所得的还不是一般的儿子的名分和地位，所得的却是长子的身份和地位。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长子的名分。罗马书第八章28-29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子。格林多前书15章也告诉我们，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耶稣是神的长子，是救恩的元帅，要带领我们成为神的众子。希伯来书12章22-24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那么到底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呢？我们这段时间刚好是在查那个创世纪，我们里面有查的。简单的在这里说，长子就是那继承产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旧约里面，通过这个以色列列祖的这个生平啊，所告诉我们，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这个雅各看中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 要从他的哥哥以扫那里得到这个名分，所以他就趁着以扫出去打猎，他扮作他哥哥的模样，骗过他那个老父亲，眼睛不好的那个老父亲。所以在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撒以为这个雅各就是以扫，所以他给他祝福了，给他祝福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必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愿他蒙福。等到以扫回来，以撒发现这个雅各的诡计，然后呢以扫那时候就大哭啊，就说就问他的父亲啊，说你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祝福的吗？以撒的回答是相当无奈的，他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必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同样是儿子，一个有长子的名分，好像就能把一切的好处都给占了，而最后以撒勉强只给以扫这样的祝福，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基本上就是说你只有地上的一点福分，而且还是要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奋斗啊，勉强挣脱你这个兄弟的这个管束，这个管束。而雅各得到的福分，到了后来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时候，神对向他显现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基本上就是把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给了雅各，给了雅各。星期五晚上我们查了这个创世纪最后的这个接近最后的48章哈，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可以把神的祝福传给以色列各支派，基督也从他们而出，祝福直到千代，直到永恒。而以扫的后代以东族大概2000年就灭族了，没有长子地位的，我们看到只有地上有限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差别实际上就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上帝在旧约里面通过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呢，预表就是说，上帝在教会里面给我们的是要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产业，而没有得着这个产业的，他或许也像这个以扫一样，在地上还有暂时的上帝普遍恩典临到他，让他可以在很多年里面活得似乎还不错，但是呢，他那个福气是很短暂，他这个福气是很短暂，只有在地上，只有在地上。而我们呢，得了长子的名分呢，是得到上帝在永恒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所以彼得前书这样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要显现的救恩。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有长子名分的人要继承的产业，那是绝对绝对是美好的，美好的。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我们得到永生，这个永生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概念。我们在永恒里面，在永生里面与神同在，好的无比。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联合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隙，我们在永恒里面要 永远的敬拜他，侍奉他。我们将来的生命是完全无罪的，我们也有荣耀的身体，我们有极大的喜乐，有无比美好的天堂，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与神同坐宝座，一同坐王掌权，我们可以审判天使，我们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我们在千禧年和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那个享受了无尽的福乐。这些是人的言语，就是一时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是那能够承受产业的那个神长子那个地位，长子的地位。再接下来，刚才其实已经有提到，我们和人间呢，包括刚才所说的那个罗马法律上的当时那个实践，人间领养的孩子的区别，不仅仅是得到这个地位，得到这个产业，也是得到了那个天父的生命和性情，这个是地上的领养所不能够做到。地上领养他法律再完全，他得到的这个权利跟地位，再跟原来的这个亲生的儿子相平等，他又不能够让这个孩子得到这个父亲的血，或者是得到这个父亲的他的性情。而上帝收纳我们的时候，收养我们的时候，他却可以把他的性情可以给我们。而我们在上帝的这个生命的性情里面要不断的成长，而在这个里面成长也使我们怎么样承受福气的那个容量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是远超过人间的那个领养跟收养也难。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说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性情有分。那么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的性情呢？怎么可以得到他这样美好的性情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首先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赎罪，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圣洁，与神和好，成为儿女。在基督里面，我们由他代表，与他生命联合，得到长子的名分，然后又在基督里面得以重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神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有分。然后我再讲一下啊，除此之外呢，主耶稣也是具体的教导带领我们如何认识天父，如何行出神儿子的样式。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这个受死复活升天之前，在福音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他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天父，然后如何得到神的生命，如何行出神儿子的样式。第一个，他教导我们只有通过神子耶稣才能认识天父，没有子就没有父，这是神所定的旨意，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预表的，按应许生的才是真正继承的产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九，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14章第6到11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7章，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这个祷告里面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却知道是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最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样讲，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天父就成为了我们的父，必须通过耶稣基督达做成这个事情，做成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 也看到，原来那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然后呢，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要行出这个儿子的这个身份。刚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48节里面，他有个总的一个教训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因为做儿子怎么样，要像他的父亲，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马太福音6章的时候也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是要怎么样祷告给暗中的父，然后也告诉我们，我们所需的一切要向神祷告之前怎么样，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然后特别在这个他所教导的主导们，严格来说应该是说使徒导们，因为这个是教给我们怎么样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怎么样，先是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在各样的需要上面也可以向他求，向他求每日的食物，向他求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们可以求他救我们脱离凶恶，可以求他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等等。马太福音7章里面主也这样教导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翻给他石头呢，求鱼翻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啊，主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一直要带领人去认识那位天父，也就是他的父，让我们可以成为的呢，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我在这里有几点总结，主的教导他是要我们认识天父的完全美善，他的公义良善和慈爱，他的全知全能和全才。他要我们信靠天父完全的供应和帮助，不需要忧虑。他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他要我们像天父那样完全。当然最后一条其实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呢凭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他要我们因此而来领受天父所预备的救恩，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做到他完全的要求而这个犯了罪，这个救恩就是神子耶稣基督，神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认识天父，这是罗马书8章刚才讲的，凡是怎么样圣灵所领导的引导的，就是儿子有让我们有儿子的心，可以呼叫阿爸父，并且圣灵引导我们在儿子的生命上面可以成长，可以成长。好， 最后给大家一些鼓励或者是挑战。我们既然得了这么尊贵的地位，既然有了神儿子的这个性情，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活出上帝儿女那个样式呢？第一个怎么样？尊荣神子，尊荣耶稣基督，就是尊敬父，尊敬父。有了子的，也就有了父。第二个，珍惜长子的名分，要效法雅各、约瑟以及历代圣徒，不要效法以扫，这个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为了世上一点好处就把他卖了。爱同为天父儿女的，也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忠心服侍，因为这是我们父家里的事，也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这就好像一个家族企业一样。我以前 很多次用这个来做比方，就是因为我们是要继承天父给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在里面服侍，其实也就是为自己的家服侍。在主里面，生命要不断 成熟成长，更能够承受这个福气，更能够这个福气。这是作为神的儿女在地上的一个为将来的千禧年和新天新地里面生命有一个操练，有一个操练。好，然后呢，约翰一书三章里面教了我们说，我们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最后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福气传出去，传到属灵的下一代，像雅各在这个创世纪之后48章49章所做的那样。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原来是与你为敌的，我们原来和你并没有父子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主啊，但是你因着你的大爱，主啊，你主动的来救赎我们，你赐下你的长子耶稣基督，主啊，为我们赎罪。哦，主啊，让我们可以与你和好，得着儿子的名分，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产业，并且主啊，你也重生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有这个名分，而且实实在在有了主你自己的性情，正是像儿子要像父亲一样。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可以不断的这个成长成熟，主啊，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主啊，那长子共聚的总会，在天上，在你的宝座之前，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欢呼，主啊，在勇士里面服侍你，主啊，也在勇士里面与你同享福乐。愿主你这样的应许